继续我们的这个说跟想啊，说跟想，这个是人的两个很大的 power， 很大的能力。说话只有人有，然后说话不是只有说什么话而已，说话出来的效果，我们已经谈了哈，就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那后来我也在想，我说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说话。那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说话对我们很重要呢？可能这一点要让我们有一个意识，这样的话才学这个才会觉得说好像对我们有用哈，有实际。所以呢，我今天要把说话的这个功效哈稍微再加强一下，再往下面讲哈。我自己本身有两个体验，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的。正面的是有人跟我说，师母，有人叫我老师哈，以前。你知道吗？什么时候你跟我讲那一句话？所以就那句话就帮助他走过的什么，或者是那个帮助他帮他打开的一个方向哈。你听到这种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很欣慰，觉得很有成就感，对不对？那事实上，我讲的话都一定是根据圣经的哈。我自己本身没有多少智慧，但是呢，我有资源的话都是从圣经来的哈。只要有圣经，我不怕没有办法找到答案，这是一个。负面的是什么呢？许师母说什么，然后传到最后怎么样？我说的，以至于引起一些问题。本来不应该这样的，他说许师母说的，然后呢，我就要扛责任了，这是负面的经验。所以从这两个经验，让我更想要学习说怎么说话。我不是说那个帮我传话把我的名字扛出来的人他多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当我们说话的智慧不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造成人家去传去讲的时候的一个弊病，就会造成误解，了解我的意思哈。是后来我就从这里也很注重很学习着这个方面的一个成长。那我主要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的这个口，这个说话本身，它力量是很大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经节哈，你的讲义上有一个经节是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但是往那个后面再看一下。雅各书第三章后面，新约雅各书第三章，我们讲义上的是说没有过失纯净的话，那个经节。他说我们原来许多事上都会有过失，若是人在话语上的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说正确的话的话，那我们就是可以说是被称为是一个完美的人啊。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那个可以掌握管理我们说话的人。今天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那个意志上面，就是我想要这样做，可是我就做不到。我不应该吃那些会让我胖的，可是我又偏偏到一个地步呢，忍到最后的一个两分钟怎么样，破功了，吃下去了，一吃又不可收拾，又吃过量了，不是这样吗？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说话上面是有分寸，是有能力去掌握去勒住，就好像你的方向盘可以转左转右都在你的那个掌管上面的话，那你就自由了。所以我今天要再次提醒，说话是非常的切身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学习需要成长的。刚才讲到意志我的心智，那你心智如何能够让你能够运用的非常的熟练呢？我们在说话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我们能不能忍住先不要讲，还是说我们就等着还是说我非讲不可，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的成熟度意志是我们成熟度的熟练问题好，那我们再看雅各书第三章，我们已经有第二节，我们再看五跟六节，来一起念来。
生命的轮子
好，他这里两节呢，本来我以前应该就应该要讲的，但是我后来就忽略就没讲。后来我今天想说我应该再提醒一下这个说话的一个重要或者是严重性。好，他讲得非常的生动，就像个小小的火就把它点着了。后面有一句话，有一个字眼，地狱的火，他怎么讲的？怎么讲的那句话？因为我没有翻到那里，你讲念给我听。从地狱里点的，什么意思？我让你了解一下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为什么雅各讲的那么严重啊？第十章第十节，我们知道在圣经的观点，地狱是为魔鬼恶势力到最后的结局所预备的，他们要在那里叫做永远火，就在那里面哈，他们要就不能就神就要制住他们，然后呢他们就被关在那里了哈。第十章第十节，对，我们的说话会牵涉到是天上来的还是地狱来的哈。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说话有这种作用，可以成为从地狱里面的火，第十章啊，第十章第十节啊，或者是天上的智慧，像那个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那么美，所以有天地之差。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呢，有一种话，它是会造就，有一种话是会带给人家非常好的影响。另外一种话呢，会带来所谓的刚才讲地狱，地狱就是魔鬼撒旦的终局哈，到后在那里。那么魔鬼撒旦专门在做什么？偷窃，偷你的好的。有时候你就想说，哎，我怎么变成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慢慢的好像变成这样，好像我有时候都想掉了。本来我不是这样的，我的脾气也好，或者是我本来好像就被带到一个地步呢，就变成一个局面，让你是不太了解自己，不太认识自己，我不能接受的哈、啊。偷窃被偷了，你的好的被偷了，杀害这个就不用解释了，毁坏从地狱来的就是这种势力。那雅各说我们说话可以就像从地狱来的火一样，那就是为什么上次我提到说神跟告诉我们说以后我们所说的话每一字每一句都要供出来。好，那我们接着我们的讲义哈，我们谈到的这个合一的话谈过了哈，然后我们讲到这个没有过失纯净的话也谈了，对不对？是不是？好好，那我们往下面看，属于爱的话，这个经节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来上面有经节，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如果你要讲爱的话，对我来说跟谁学爱？跟耶稣学爱，他是 master 啊。什么叫爱？他知道什么叫爱，什么会爱出果效来？耶稣自己做了，他自己示范了，饶恕、牺牲、舍己、给予啊！所以要知道什么是爱，一定要连在耶稣的身上，然后会成长。你不是一下能爱的。我礼拜天也讲到，那个爱本身是一个结果。对，刚才我要跟晶晶补充的是，事实上顺服是一个结果，相信、依靠会产生那个结果。不是一下就可以顺服哈。好，那现在回过来这个哈，就是我们的话呢，说的话呢是有一个爱心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源头。当你里面没有爱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就不会有爱的果效。什么叫爱的果效？至少第一个不会伤害，可以这样说吗？你爱的话就不会想要伤害对方，即使你讲的话是很重的话，你可不可以讲一句很重的话但是不伤害的话？可不可以？有没有可能？ 啊，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啊。
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可以。
我们在表达我们的这个话的时候，这里往下面讲说诚实话，说诚实话。有时候为什么会讲一句重话呢？可能我这样讲不对，不是重话，就讲一句很严重的话，应该这样讲，不是重话是口气了，对不对？
重话也可以是严重的话，
严重的话，
对，
好，就讲一句很 firm 的，非常坚决的，啊，有分量的，哈，啊，但是那个话可能听起来，啊，你再这样子就没有喽，这个就是对孩子来讲就这样吧，哈，如果你再一次就没有了。那如果说他还是再可以有，那表示你这个话不够分量，就没有分量了。好，这里说我们要有爱心来说诚实话。有爱的这个资源的时候呢，他的话的第一个条件一定是真实的，不是说肤浅的，不是应付的，也不是那种讨人喜悦呀，或者是表面的，是真的很诚心的诚实话。那这个必须要有一个爱的资源，你一定要跟耶稣基督有连结啊，不然的话，当我们说爱的时候，会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喜欢才爱。不喜欢我就不爱了。第二个，有交换关系才爱。人基本上生出来后是以自我中心的，你找不到，不要说找不到，你不太有可能可以有那种无私的爱。你说我很能给哈，但是呢，当你给了某某人，那个人给你让你失望了，或者是没有像你期待的时候，你里面那个失望，你里面那个感受就是有私心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要能够学习到那种无私的爱，没有条件的爱，我们心里面才会有那个能力。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生出来就没有。那就是为什么父母亲说我这样子爱你还对我这样，孩子说你哪里有爱我，你只不过是要把我当作你的美梦而已。当他说你功课要好，以后要找一个工作，好的工作，你要这样，我都是为你好，所以你不能看电视，你不能怎么样的时候，他收到的不是这样，他就是说你在限制我，你不讲理，你不理解我，你也不想帮助我能够就是让我的情绪可以舒畅一点，对他讲是阻力啊。那我讲的说，当你有爱心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是有严重性的，可是呢，却是会带来果效的。我的意思是这样，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必须里面有这个爱的资源。当我们里面没有爱的资源或资源不够的时候，宁可不要说那个重话，说出来会带来伤害。不诚实的带来伤害，第二个呢，会让对方感觉你不尊重他。当你发现对方是假的，是肤浅的，哈，比如说，哎呦，好想你啊！现在很流行这个，想你啊，有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回，真的，因为我没有真的那么想他。那我应该说 ，Me too， 我也很想你嘛。甚至有人说想死你啦，有没有？有。有没有吗？
像年轻人
啊，有，不是年轻人，
就是我觉得我这边人可能不太说
没有啊，
相声
啊，相声里面怎么说？那个舞台上会用这种话，是不是？
讲相声的，
等于说呢，他们那个话呢，你听起来呢，你相信多少，接受多少。叫他说，哎呀，我想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分量，是不是？好，对呀。那这里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讲话呢，要真的是从心里面的实话。那如果你讲不出来，那就不要讲，没关系。 为什么这个对我们很重要？我现在要讲的哈，他的不但对对方重要，对我们也很重要。我有两个经节，请你们看一下哈，啊、第一箴言三十，你现在是在哪里？在雅各是不是？
在以弗所呀。
在以现在不是、啊？你现在停在哪里？圣经。
以弗所四章十五节。
刚才你看圣经看到哪里？雅各、约翰。OK， 那你就先看新约提多书二章八节。往后面翻，提多已经靠近新约的后面了。
二章八节。
二章八节，提多二章八节。等一下，以弗所还要再回来哈。提多二章八节，我们看到讲话可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心里面，一方面有盾牌，一方面。很坦然，很平安。提多，提多只有只没有提摩太，不是提摩太，提多，就在提摩太的后面，好，提摩太前后，然后就提多书哈，第二章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耶稣一样吗？耶稣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我们如果讲的话是纯全的，无可指责，就没有空隙的，没有可以让人家觉得哎呀你讲这个话怎么样。好，那什么叫做纯全跟无可指责呢？刚才那句就告诉我们说，就是很诚实的话，诚就诚心，实就实在的，没有半点虚假的。在这里对我们有一个保护作用，叫那反对的人无处可以来说我们。你说哪里没有那些想反对的，想要破坏的，他就什么话都可以讲，那个不算啊。那即使他讲一些无中生有的话，或讲一些就是毁谤你的话，但是这里告诉你说呢，你的心里面怎么样？没有羞愧，坦然。其实讲话带给我们良心里面的平安安定，良心不安的时候会带来愧疚感啊。比如说我去人家家里面，那个人很好意哈、啊，就说哎呀，吃饭了没，我们跟上他吃，我来吃好不好。那我心里想说，我看一下他们吃的话，我没有想要吃哈、啊。可是呢我还没吃，我怎么办呢？我不好说不想跟着吃那种饭啊。这是比如啦哈，然后我就说，哎，吃过了，吃过了，好、哦，谢谢。那不然人家是好意，对不对？那顶多你就说不用，我还没吃，那就不用。好，但是呢，就把它稍微掩饰一下啊、哦。那我心里面呢，事实上良心就有个记录了。我们或许不在意良心的记录，可是良心的记录里面是有作用的。我不是说睡不着人都是良心里面有愧疚感哈。但是呢，有时候它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良心里面太沉重了，啊，有很多，就是有时候我们讲的太伤害的话也好，什么的话也好，那我们心里面就很沉重。这其中之一而已哈。焦虑不一定都是从良心来，但是基本上这个说话本身是我们无意识的，它会有记录啊。所以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你如果讲的没有无可指责，真的就是这样子。那我也没有多讲，也没有少讲，但是我也没有想要伤害你来讲，我不是要来报复你来讲的。那我讲了就讲了，啊。我上次跟你提过，身为一个婆婆也好，或身为一个岳母也好，我就从这里学到，我讲话非常的很严谨，就是我要小心，不要被误解了，也不要带着情绪讲。好，这是我在成长的。当第一次嘛，几年前呢，十年前开始当的哈，我还在学习呢。偶尔就会感受的时候，然后你怎么样开始要学习？等一下再讲，慢慢想再讲，哈，不要用情绪讲。这个都是我在学习的。所以呢，我的话语要纯全。如果我要讲，我就要讲的有分量的话，讲的可以有果效的话，让我心里面就可以平安。然后你往前面看。往那个圣经的中间，箴言三十章第五节， 箴言三十章第五节，神自己给我们一个榜样，他的纯全的榜样。箴言三十章第五节，你往圣经的中间翻是诗篇，诗篇很多，所以你一翻中间，人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好，这个字义上面的意思就是说，神说的话很精准的，很纯全的，没有一点点的杂质，只要他说有就有，要行就行，要应验就应验。所以呢，无形中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信得过他说的话。当你说话诚实，当你说话纯全的时候，刚才我们讲前面讲的哈，没有过失纯净的时候，那你会带来一个结果，别人会对你怎么样？很信任。因为你不说假话，你不说多出来的话，你也不说表面的话，别人对你很信任，甚至呢很愿意跟你说他的话，他的心里的话。你说我才不要听他心里的话啊！但是呢，这个意思是说呢，别人就信得过你。我们回想一下，我是不是那个常常被人家来告诉我一些话，然后告诉你说我只跟你讲，别人我是不讲的，那表示说他信任你。其实这个说跟听话，说出去的话，听进去的话也有关系啊。有我们慢慢再进阶到这个听的问题哈。那通常对这个来跟我说，我只跟你说的哈，这个就谈到听了哈。如果这个人常常会告诉我，我这话只有跟你讲，你不要讲出去哈，那我跟他说，那请你不要跟我讲。因为他的动机就想要传这个话出去啊。如果他会跟你这样说，他也会去跟另外一个人说，跟这个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个人他真的是有苦难言，想找一个出口的时候，然后他愿意来跟你说的那一种信任。我不是讲这个说，我告诉你哦，你不要讲哦，只有我才跟你讲哦。就你有天发现说，诶，某某人说我跟你讲这个话哈，那个人跟我讲的，叫我不要讲，你也不要讲，诶，怎么讲的都同样的是一样的哈。这个我讲的不是这个哈，我讲的是说，就是人家信任得过你，然后我们说啊，一言九鼎是吧？有这个字哈，就是他一讲出去就是一个话，就分量在那里了。所以无形中呢，你是被信任的。神的话为什么？金金说我相信。啊，因为他的话是可信的，你也验证过是可信的。那么神造我们有说话的能力，一样的，我们要成为那个被敬重是可信的，而且呢，成为里面不会因为说话带给我们很多麻烦，带给我们很多心里面的不安的。啊，这是说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啊，这种对我们的重要性，对我们的果效。所以用爱心说诚实话，我说过你需要有爱的资源，你爱能够多一点，你说出去的话果效就越好，越能够往下面讲，就是造就人就有益处的话。那我上面那个爱呢，里面呢又加了一个解释，就是恩慈跟温柔。你有没有爱心？你用这个来检查一下，你有没有怜悯恩慈的心？相反的是什么呢？相反的就是怪罪。好，比如说呢，这个人是一个结果这样，就是因为你这样子嘛。好，就人家他已经得到这个结果了，已经有一些不好的结果了，那我们就心里说你活该。那为什么你这样做？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有爱的心就是有一个连续同理。就是说啊，我知道你现在感受是什么，你现在的需要是什么。当然我不是说对方如果做错事你说啊，没关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你有一个同理，能够有恩慈多出来的，比他这个时候可以有的多给他一些，让他可以先在你的这个爱里面得到一种安息。你的说话可以让对方有安息，即使我们不能给他任何的答案，不能帮他什么， 可是我们可以带给他一个安息安慰。所以呢，到底我有没有爱，你可以从两个向度来看，一个是恩慈。那从哪里最知道你知道吗？从对我们对孩子说话的时候，通常我们最亲的人，我们说话最怎么样？最恩慈，最尖刻，是不是？没有一口无遮拦的，没有一点保留的，没有经过修饰的，对不对？我讲有没有道理？你要给我举一个例子，青青。
我觉得我就是个例子啊，像我去上班嘛，就是人际关系呢，然后就是我同事根本就不看见我那种。说话比较不好听、或者
他认为你是很温和的，
然后发脾气，
是，
然后回到家他就会吵，
所以你就会发现有我们的那一面哈，是不是呀？所以那表示说我们的爱还是不够，特别是爱这个对象的爱还是不够哈。所以爱的向度就是你恩慈，即使对方做错了。通常你可以比较一下对丈夫对妻子。还有对儿女的话，我们对儿女比较有恩慈，因为那是自然的嘛，那是天生的啊，资源。所以我说爱是一种资源，它是一个能源，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办法用硬挤的，就像那个牛的奶把它挤干了，你再挤就没有了，你就没有那个资源在那里啊。所以呢，用两个来衡量恩慈跟温柔。温柔的相反是什么？啊
，harsh，
中文怎么讲？
不是粗，
残，
不是残酷，
粗鲁，
就是严厉，很凶，凶，
老
虎啊，
不用老虎，老虎，
要母老虎，这个很生动，就很生动，就好像一下咬人的啦。OK， 就好像我说这句话就一下咬人，
咄咄逼人。
阴险毒
啊！
啊，更厉害了，
阴险毒了。阴险啊，那是心的问题啊。温柔的话，就说你慢慢讲，哈。当你爱对方的时候呢，你事实上你心里面是不想伤害他的，可是又非讲不可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怜悯他，而且还想保护他。就像耶稣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还帮他解释，因为他们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你们看到耶稣的那个心，他不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我已经赦免他们。他说，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哦，师母这儿有暴躁，性情粗鲁，还有猛烈、粗暴而不讲，凶狠强大，这有好多的。
强大。
哦，厉害，他有。相反的有，我可以看啊，暴躁、什么蛮横，好多好多反义词。
我觉得国清那个形容很好，好，他看看有很多包含，就是像要吃掉人家一样，我对你错，所以呢想把你吃掉，好，人家错的已经错得很挫败了，好，那我们就怎么样，一下就是好像捏住他的那个，就说你死定了。啊，就好像要咬住人家，或者蛮横哈。
我觉得比较像蛮横，我比较强的可能有蛮横。
蛮横哈，
蛮不讲理那种。
你刚有一句咄咄逼人是吧？特别是在理方面，就是要证明对方是错的，啊，可能这个都是有关系了，这个都可以来解释说不温柔，可以这样讲嘛？哈，刚你再把它念一次来，把你那个解释的那个词句再讲一次来。
反正好多这边。
嘿。
一个是暴躁温柔，
五个就好。暴躁、
粗鲁
，
不讲理
，
蛮横。还有，我看这个，等一下我打出来看一下。反正就是
OK， 好，反正这些话都是你本身不想被人家这样讲的，可以这样讲吗？你希望人家对你讲话这样吗？有一次我在那个中国的沃尔玛，我想。美国的沃尔玛都很好，对不对？买了不行就换嘛，对不对？我就去换了一个东西，而且不是我的，我是帮妈咪买一个那个发胶。结果就去找那个售货员，我说呢，我这个要换，我也不是要还哦，我知道说在中国可能很难说就换就还哈。我说我换东西可以吗？你买什么都不看好，一大早8-9点，你买什么不看好啊？你很麻烦的， 好，类似这种话啦。好，那我说我只要你告诉我可不可以，好，然后他就继续念很多话，就一副的佛胸像，你那个什么什么是在哪里，他要我的那个
你记得收据，
这个全了，这个全了，这个分手十几个，下面你看到这个This one,
没关系、
这个、你看
我现在看不到这个，太小看不到
厉害，
就是他给我一个小票，叫小票小票小票，我听不懂啊，因为我这里讲收据对不对，他说小票在哪，我说什么是小票啊哇更火了，
小票都不知道
那小票就不能还不能换哈、啊、后来我想哈、啊、我就那时候我就很怜悯他，说一大早如果对一个客人你都要这样的话，如果你应付十个客人你就要发十次脾气的话，我看你今天很难过，我那时候叫他小，我说小姐你今天是不是情绪不好，他看着我就安静下来了，我就没有再跟他讲可不可以换怎么样，就让他先安静下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我没有被他惹起来，温柔就是你不用跟对方一样的这种对话，不要像乒乓球一样，这种对话如果是属于那种刚才形容的这种猛烈啦，或想要吃人啦，所以要去定对方错的话，到后来都变成打乒乓球来一去，越来越猛，越来用杀球的啊，越能这样啊。所以呢，你找到答案了是吧？你也找到温柔的
答案，是反思好多厉害
厉害，
暴躁
暴躁，
烈性。
烈性，
粗暴，
粗鲁，蛮横，
凶悍，
凶狠，
恶毒，
粗俗，
还有野蛮，
好，这些都包含在不温柔，就是温柔的相反里面，哈，那些字眼听起来我们都觉得是不好的，哈，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说话是这样子的说话，那当然说话也有我们的口气，也有我们的心里面的动机要讲什么话，这个都会关系到啊。好，所以呢，基本上呢，如果你有一个有爱的资源，就能够说出温柔的诚实话。因为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就不要哎，你在箴言对不对？那就侧面翻十五章第一节。刚才我们翻到箴言，翻十五章第一节，你的箴言，刚才那个箴言往前翻十五章第一节。
温柔的近义词还蛮多的，
是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所以这里就是成为一个圣经讲的使人和睦和平之子， make peace， 我们成为让人家可以和睦的，而不要把它挖得更大，洞挖得更大啊，不要把它搞得更乱，而是那个画出来是好像补那个破洞的一样，我觉得好美啊！好，我们不是说过吗？一句话说的何宜，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然后呢，我们的第四点说，这个话呢就可以有造就性。造就性里面的原文有一个意思，是可以给予生命，加添人的生命，或加添人的生命力，或加添人的一个心力。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比如说你说一句鼓励的话跟一句批评的话，你都知道哪一句话比较有造就性，对不对？可是中国人的父母很奇怪，曾经有一个父亲还是我们教会的，他做的见他说，我爸爸就怕跟我说好话，他怕跟我说好话的时候呢，我就不进步，就没出息了。有没有这种父亲我不知道，你不用回答我啊，可能有很多，因为我听过好几个这样讲，所以从来不跟我说你做得很好，因为呢他怕说你做得很好，后来我就做的只有这样就不会更好了。所以到后来呢，他对他的孩子讲话也就，哦对了，他要跟我讲说跟孩子的关系，所以谈到这一点，他说我爸爸不这样说话的，我说要鼓励他，需要鼓励他，孩子已经被他打得像那个拳击，有没有打在地上了，要他叫他起来还要打他，那种情况了。然后他说我爸以前也是这样对我说话的啊，我说所以你就觉得你现在因为爸爸这样说话把你说得很有成就吗？有时候我们就这样想啊，认为说我把他说得重一点，把他说得 啊，如果他有100分，你就说90分而已，这样的话回去让他可以更好啊。你认为呢？其实通常我们在讲这种打击的话的时候，都是我们有脾气的时候，我们有心里面有情绪的时候。当你心里面没有情绪的时候，以正常的心来讲，父母亲的心来讲，我们都很心疼孩子的。他跌倒的时候你说怎么样？很疼哈？还是说走路不看路，活该？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真的你要这样讲吗？你要说什么？
我觉得像我们中国父母哈，他不是只说你哪里做的不好，他的这种打击哈，都是打击人格。
人格，
所以的话，他指出你的病。
对，是，但是呢，无形中伤了人。
就是说，你看你怎么这么笨？
好好好，
就是、你的
有一个评价在那里。
对，就给了他一个就是人格，就把他自尊呐、啊，把他人格给打下去了。
是是，
而且里边感觉没有一点温情，没有一点爱，就是。所以以后不再跟他讲了。我有一次感冒了，我爸就说：“就是你做什么什么，什么
不带衣服，不穿好衣服。”
他没有，反正他就在 blame 我。后来我
blame 怪罪。好，我想我们都基本上我们都希望听到那些可以造就我们的话，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说，就是造就可以得到益处，但是请你注意，我不是说明明错的说对哈，那个鼓励是诚实的，前面那句诚实的，你要是诚实的。可是我们不要去讲那个话，把这个人的人格就这样子伤了，很笨啊，哈、哦，你怎么跟谁比，比不上人家啦，哈、哦，帮我们把孩子或丈夫或妻子去比较的时候，等于说你已经在取笑对方，或者已经在贬低对方的他的价值了。好，所以刚才冯金师母说的人格就是这个，你里面的人格就是我心里面对我自己的看法。对我自己的价值感，那个叫做人格啊。所以啊，当然你说我哪里分得清楚，一个是针对事情，一个针对人呢？我哪里分？那最好就是不要讲那种会伤，就是你最好就不要有情绪讲话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当你有情绪，就会讲那些重话啊。所以这两个是连在一起，有爱，你就会有恩慈跟温柔；有爱，你就会讲出那个可以造就对方的话。那我的重点还是要再次提醒说，好不好？让我们在生活中真的对我们的讲话有一种学习，有一种成长，也有一种更新。因为神在意我们怎么讲话，他也希望我们讲出有果效的话。讲话可以造就人，不是只有在台上讲那些道，你在你的餐桌旁边跟人聊天的时候，那些话不是我们有个茶余饭后什么一个，就是那种好像就是随便讲一讲的那个话哈。我不是说能聊天哈，但是呢，聊什么内容，可能这些呢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到后来会成为一个结晶出来，一个成果出来，一个成绩出来哈。好，那我们就先到我们有孩子吗？